姐妹晚安，我们还是继续讲大公书信。我们这个讲义跟上个礼拜一样，有两份讲义，一个是大公书信的上半部的讲义，另外一个是导读题目的讲义，有七页。如果你还没有拿过，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两份讲义。那一份导读题目是要帮助你读的时候不会忽略了一些内容，你能够读的时候问自己一些问题，而能够抓住一些要点，这样你读过去你会觉得有印象深刻一点，也存记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他没有要我们只是神的话，只是今天有需要忽然读到一句话觉得对我们说话很受感动，这样就够了。不，我们需要有那样的经历，可是那不够，我们需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而且那不只是用心灵去感受，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既然用各样的智慧，就是你要思考，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的存记神的道。他说各样的智慧，所以也许不只是你觉得说我知道怎么样做就好，而是任何时候读的时候刻意的去揣摩，去思想我怎么样可以读得更好。有的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你听见别人怎么样讲可能你也会因此有一个思考，就是他大概是怎么读的，我也可以学习我们都应该学这个功课一个人都需要这样所以我希望大家用一点功夫读的时候能够参考那个导读题目。如果慢慢你能够自己读经的时候会自己问出像那样的题目来，那就更好所以我写的那些导读题目当然不是完全的，可是给你一个开始，给你一个养成一个习惯慢慢你自己会问这些题目，你读东西就不容易让它溜过去。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从年幼的时候就应该学这个功课，因为他学校功课会弄得好跟这件事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孩子如果懂得自己问自己问题，无论做数学、化学、国文，无论哪一个学科，懂得问自己问题，他一样花时间在那里读，他就容易抓住到底那个学科里面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也比较容易抓住东西，学会东西。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这样的态度。那我上一次建议大家，最好你每一次礼拜二来聚会前你能够预习一下我们的进度，我给大家讲义，除非你是第一次来，否则你大概都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哪里我会尽量规矩一点的按着这个次序来讲，那你会知道我们下一次应该讲到哪一卷书的哪一章。你先读一下，即使只用5到10分钟读一下，你等一下听的时候可能会领受的更好一点如果你有更多的功夫那就更好那而且最好你每一次聚会结束能够复习一下，花个15分钟，如果能够更长一点，把今天讲的那个段经文那个进度读一下，记得一点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好的操练，你会事半功倍我很希望你如果能够你常常听我们这样有系统的查经，你能够下这样的功夫，那么一段日子以后，一两年以后，我想你在圣经在神的道上面你会有更好的根基。我常常听见人家说我要去读神学院，因为想要在圣经上下功夫，我才不认为在圣经上下功夫是去神学院做的事，去神学院应该是下过功夫的人去的当然我知道在神学还是可以下进一步的功夫，可是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对吗而那个基础应该在教会里面打的，所以你应该 趁着有这样的机会，你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也很有系统的按着秩序查经，那希望大家下一些这样的功夫好吗？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我讲过这些话，你有没有真的这样做？我们来试一试看看，问大家一点问题。大公书信是哪几卷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一共七卷，对不对？有几个作者？四个，雅各、彼得、约翰跟犹大，对吧？哦，记得了哈。犹大书完了就是启示录，所以这是圣经新约圣经最后的那几卷书哈，除了启示录之外。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做大公书信？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大公？大公什么意思？你记得大公的英文什么 ？Catholic 这个字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讲天主教，就用那个是 Catholic Church，C A T H O L I C， 还记得吧 ？Catholic Episcopals， 为什么叫大公书信？啊，大公什么意思？就一般性的，有别于像保罗书信，多半都写给一个单一的教会或者是个别的人啊。大公书信有好几卷，都是写给好几个教会，甚至你可以说一般的教会，就写给众教会，所以就用这个字眼。所以大公书信还可以叫做什么？一般书信，或者我们就把它叫做其他书信啊。这个就没有大公书信的含义在里面了，而是是在表达，因为保罗一个人写了十三卷书或者十四卷，那其他的新约书信就这是大公书信。大公那个字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跟一般一样的意思啊，一般性的。那我们开始大公书信的第一卷是雅各书。雅各书的作者是哪一位雅各？圣经有哪些雅各你知道的？一个是以色列的祖先，十二支派的祖先雅各，对吗？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是旧约的雅各。那个故事，他骗哥哥长子的名分，骗父亲的祝福，这些故事你都知道。他娶了拉结，娶了利亚为妻，这样，就是那个雅各。新约还有是哪个雅各？新还有一个有名的雅各，就约翰的哥哥雅各，那十二使徒中的一位，对不对？也是主的最靠近的三个门徒中的一位。可是这个雅各不是那个雅各，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叫主的兄弟雅各。哎，到后来，哎，是因为新约圣经有的时候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并列的时候，那个雅各是指的约翰的哥哥雅各，可是有的时候这三个名字并列的时候，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去世了，已经殉道了，指的是这个主的兄弟雅各，这样记得好吧。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刚开始可能还会看到约翰的哥哥雅各的名字，到后来就很好几次都提到主的兄弟雅各。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雅各是指的主的兄弟雅各，而这一卷书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好吗？就主肉身的弟弟。很可能是玛利亚生了主耶稣之后，后来跟约瑟同房生的老大，就是这个雅各。玛利亚有可能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好像，对吗？其中还包括犹大，也就是后来我们犹大书的作者。雅各这个名字的英文是什么你记不记得？Jacob， 对不对 ？Jacob， 知道这个字了 ，Jacob。就是到今天还是有人把名字叫 Jacob， 虽然这个名字不太好，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原来是抓的意思，是一个夺取的意思，可是还是有人叫 Jacob， 甚至有人姓 Jacob。这几年好几次到台湾来的一个，是美国来的吗？有一个讲员，一个姊妹，在新地，你们知道？他就姓 Jacob， 你知道？他叫 Cindy Jacob， Jacob 还不知道的名字，知道的姓。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美国，他的名字也叫 Jacob。可是现在比较多人叫做雅各，却不是拼作 Jacob， 而拼作刚刚有人讲什么 James， James 这个字跟 Jacob 是同样的字，跟雅各的意思是一样，我们通常翻译作詹姆士啊，詹姆斯，像这样，这个名字倒是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有不少人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说不定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取这样的名字。你要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跟 Jacob 这跟雅各是同样的名字。嗯，主的兄弟雅各又被称为什么？还有一个绰号，犹太人称他叫什么？公义的雅各，因为他特别的守神的道，特别的留意守律法。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所以他这本书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强调，遵行神的道。他说我们称义不是单因信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所以我把这卷书，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这卷书我用基督徒的生活为纲要来讲这一卷书，因为这里提到我们应当如何行啊。其实这个是保罗也强调的，他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可是他说我们要有合乎这个救恩的行为，要活出来。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啊，与所蒙的照相称，对吧？保罗常常这样讲。所以保罗常常在讲完救恩之后，他说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如何啊。那上一次我已经提到这两个人讲的话其实有点矛盾，因为雅各比较委婉一点，也许因为他知道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已经名满天下，如果他不这样讲，就等于是公开与他作对似的。所以雅各讲的比较和缓一点，他说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可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他就不这样，对他来讲我们称义单因为信而不因为行为。而保罗会这样讲有他的道理，因为犹太人过去的在旧约时代，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只要遵行律法就在神面前蒙悦纳，有的时候这成为他们信靠耶稣的拦阻。那雅各本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也遵守律法，可他也知道信靠耶稣，所以他这样讲。所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他们这样讲各自有他的原因也有他的意义也在不同的情况面对不同的人都会叫人家得到帮助所以可是因为他一起放在圣经上，如果有人把这些连接起来放在一起一读，就会觉得他好像是矛盾的上一次我已经告诉大家，大家不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矛你享受矛的好处，盾享受盾的好处就好了因为矛是最好的矛，盾也是最好的盾。保罗讲的道因信称义是最好的最重要的道，当雅各讲到要注重你的行为的时候也是最要紧的道，所以你两个都接受，不要急着要把这两个弄成在道理上好像很和谐不矛盾。矛盾并没有什么不好，矛盾是好事。我们中国人因那个典故后来把矛盾说成嘲笑一个人前后不一致，可是其实在真理里面有许多的真理，矛盾是好事啊。当然你前后不一致的那种矛盾并不好，可是就真理而言有许多真理，我们称它为两面的真理，或者叫双焦点的真理。事实上神蛮喜欢两个焦点的，在几何上面圆是一个焦点叫做圆心，抛物线也有一个焦点，可是抛物线跟圆差不多结合一下会变成一种我们叫椭圆，椭圆是双焦点的，对吗？如果你学过一点几何，你知道上帝造的天体很多都是以椭圆形轨道在运转的，所以光上帝的受造物就很大量的很大规模的神把双焦点的特质放在受造物上面，因为他的本性里面还有他的法则当中有许多是两个焦点的。这是以前我们在别的场合里面 曾经详细的讲过。好，我想我不应该再花太多时间讲这些概要，我们应该来进到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翻到雅各书吗？请不要从旧约翻，你翻到圣经很末了的地方比较容易找到雅各书。刚才你已经记得它是圣经导数第八卷书，对吗？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一起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写信的对象包括十二个支派，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只写给犹太基督徒，也许这里面也有的是外邦基督徒，他们也一起蒙恩。那我们已经讲过，雅各他大可以有一个头衔，是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说，大概只有四个人能够这样说，他却不拿那个头衔放在这里。他没有说主的兄弟雅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这个人他是谦卑的。第一章二到四节，我们要来讲这一段经文。我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有许多是观念性的东西，我也觉得我们传道人应该给人观念性的东西，而不只是只是给人应该做什么而已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要熟悉一些经文。你如果不熟悉经文，你虽然得到观念性的东西，那个东西在你身上不会那么落实，那个信心的依据不会那么坚稳。颠倒过来也是一样不完全，就是一个人可能会背圣经，可是他却不够有里面的道理的启示，他对于里面的属灵的观念缺少属灵的 insight， 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见。那么即使他很熟悉圣经，不会带给人真正的信心，带给人的生命好像找到一些可以抓住很扎实的东西，那个是可以存到永恒的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有的，你需要熟悉经文，也需要有清楚的观念。那你要有清楚的观念，你参加聚会听我们讲，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事情有一点预习，事后有一点复习，这个都帮助我们抓住那个东西的要点。特别你会问自己一点问题啊，又回答那些问题，就会帮助你抓住这些概念可是要熟悉经文，我很难在聚会的时候帮助你做这些事，你一定要下功夫。可是我很不放心是不是大家都会回去下功夫，所以我还是想要在聚会里面让你做一点事。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我们会不时的做这些事，像这一节这三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我要给大家几分钟去读它，你试试看把它读出声音来，不要默读。人家说圣经最好不要是看圣经，而是要读圣经，好吗？除非你是无法讲话的，否则你应该想办法把它读出来，那会有很大的不同。真的，你一定要这样做，不要只是听听而已，讲出来。就像唱诗歌，不要听人家唱，在心里唱干嘛，把它唱出来，而且应该尽情的唱。读圣经也是一样，我很喜欢林肯总统，他就是这样，他还在做律师的时候，他连读报纸，他需要知道时事，他连读报纸都用读的，他的合伙人就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他和我人又比较年轻，所以就不敢批评他。有一次林肯主动问他说，我这样读你可能觉得不太舒服，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读出来，因为读出来我学习很缓慢，可是一旦学了就很难忘记。他很认真的想要更深刻的读到一点东西，而你读出声音来，至少有三件事会在你身上留下印象。一个就是你看到了，对不对？看到那些字，对不对？你一定要看到才会读嘛。第二，你听见了你自己读的声音。第三，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口讲出一些东西来，那些东西更容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上帝 给我们的特质，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上帝自己，他借着他说话带来何等大的能力，因为所有的创造借着他说话，对吗？所以我们按他的形象造的人，你把一些话语讲出来，把它读出声音来，会帮助我们在领受那些话上面有很大的帮助。其实还有别的方面，你读出来还有别的，可至少这三大方面都会得到帮助，所以你应该试试看。我们也曾经在别的场合里面教大家，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这样读，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不要只这样读，你要把它读得有韵味一点啊、哦！要因为圣经既然像食物一样，就是圣经说本身说的，那食物吃到肚子里面，不要这种吃法嘛，看我这里，不要这样嘛，就一直推下去。人家问你说：“哎，刚刚那个东西味道很好。”说：“大概吧。呵呵”不要这样。你尤其神的话，不要这种吃法。神的话要咀嚼，要花一点功夫在你里面绕一绕。所以想办法把它读得有韵味啊、像吟诗朗诵一样，像吟咏一样。所以把它读成：“我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一起不一定要立刻往前去再读。我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像这样读好吗？我认真讲了，你这样读一定会不一样。其实你就是读化学这样读，你化学一定会进步，你相信我，是真的啦。我们以前就这样读的，在不打搅别的同学的情况里面，我想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你就明白，也许两三节你也许可以读十分钟。哎，好，现在给你两三分钟读这三节圣经好吗？像我这样读，大家不要管别人，不要害羞，大声一点读，快点开始。可以读十分钟，你们两分钟就没声音了。好，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我会不时的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刚刚你没有按着我所说的做，你一定会有损失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要这样做。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这不是说神想苦待我们，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在这里其实蕴含了生命的真理，人生一个非常要紧的真理，就是神想要我们在世上让我们遇见各种不同的遭遇，他喜欢我们这样。他可以把我们造成一帆风顺，给我们一个一帆风顺的道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不用选择，我们没有什么试探，我们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就是这样生活，那就跟上帝造的其他受造物一样。可上帝造人没有要这样，他让我们有各样不同的遭遇，为了要我们在其中学习功课，我们生命会有成长。所以周遭的环境对我们而言，不是只是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一个生活的环境而已，而它本身是神的工具，因为有比你在世上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美满的生活更伟大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圣经揭示的很要紧的真理。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活在世上就是像这样寻找一个幸福美满的快乐的生活，其实很快他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永远这样，对吗？因为你现在觉得幸福快乐，让你幸福快乐的原因，迟早会来一个环境或者遭遇一些事，或者你自己本身的变化，使得你过去让你快乐的事现在不会让你快乐了，不是吗？对吧？刚生下一个娃娃的时候，哇哦，真快乐，没有多久了，因为孩子可能就成为你的很大的麻烦，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会有像这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遭遇到这些，总有一天你年纪会大，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有许多年轻的时候让你快乐的玩意儿，就你没有办法享受那些东西。所以神本来就要我们明白，那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所以神喜欢多样性，他为了要操练我们，他把这个世界造成很丰富、很复杂、很多样。同样，他也要你一生的遭遇有很多样。我们正在经历其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满意，我们那种不满意也是好的。神要我们有一个追求美好的态度，可是另外，你不要只把焦点放在要让你那个环境变得满意，而是借着那个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所以不要只是想改变环境，而是让环境改变我们，这是很要紧的一个生命的真理，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些事。那这个环境包括事物，包括各种遭遇，有的时候也包括旁边的人，这些都是一样，神让我们有各样的这些遭遇。雅各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他说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怎么样？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能够以为大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对我们有益处，对不对？为什么他用要以为大喜乐？就是通常我们不会自然的就喜乐，那些东西我们可能不一定那么满意，可是我们要对自己说我要在其中喜乐。一方面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带着这个态度，就会匡正我们的生命的态度，让我们知道我不是只追求现在的满足喜乐，我是在追求一个要神做工在我的身上。同样的环境可能现在让我 不那么快乐，可是我要把它当作是快乐的，等到有一天这种环境对我来讲为什么不会搅扰我，那是一个生命的长进，对不对？神就是要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 长进。嗯，那当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不太容易，那个需要忍耐。所以这里说，我们那个信心要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来。除非你能够有忍耐，所以你继续的这样。那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学习这样，以为大喜了，慢慢你就发现，你那个抗压性增加了。环境给你的搅扰不那么强烈了，你稍微歇息一下，如果神爱你，总是不久以后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来一个，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同样的东西你没有学会功课，神有可能会再给你同样类似的功课来学。所以我们最好快一点学会功课，一次又一次的，这些才是真正的忍耐。而且我们对神的顺服都要经过这些考验才会成为完全，连耶稣自己都是这样。希伯来书说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就得以完全。为什么主耶稣需要学习顺从？这意思并不是说他原来不顺服后来终于学会顺服了，不是了。如果他有一刻不顺服就犯了罪了，对不对？就得罪天父了。可是他没有，那个意思是说他进入受造物里面成为人的样子，在人间才会有这种说这件事那一件事各样事接踵而至。在永恒里面没有这一回事，永恒里面就是那个样子。这不是说静止的，我们不太懂得永恒是怎么样，可是它显然不会有说昨天遇见一件事，明天再遇见另外一件事，永恒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当耶稣进到这里面的时候，他像人一样要遭遇这些事，他今天有一个环境来，他去顺服，不是很容易，可是还是顺服了。好，他学会了。问题是明天可能有另外一个他还没有遭遇过的环境来，他又在学习顺服。他的学习顺服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遭遇的各样事，我们都需要这样学习。你应该打定主意，这样你就不会有很多的痛苦。小孩子最好从小孩子学这个功课，小孩子很容易。现在有一个妈妈让他不高兴，爸爸让他不愉快，就不高兴，摆一个脸色，讲话就很冲这样。可是他如果能从小学这个功课就很好，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是需要学这个功课的，从小可以学这个功课，长大以后会学得更容易一点。就是打定主意啊，我要学这个功课，虽然那个不太容易。这里说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试验，然后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坚持就会生出忍耐。而且他说你要让忍耐成功，他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不能说我忍耐过，我忍耐过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忍耐了，对吧？所以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能忍耐了三年最后就是爆发，那个不叫忍耐啊，你就前功尽弃。人家不会纪念说他了不起了，已经忍耐三年了才这样。除非你打定主意你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人，那个我们是等于在跟永恒扯上一点关系。你想要跟永恒有份，那个不是只是从天上忽然掉下来的一个礼物。神量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给我们一个环境，就是要我们学习这些事情啊，让我们跟永恒扯上一些关系。圣经里面基督教导我们的事都是让我们操练永恒，你不觉得吗？他叫你要常常喜乐，他没有说救恩就是让你有的时候喜乐一下，当然不是，他叫你常常喜乐。你能够一直常常喜乐一直下去，这跟永恒有关，对不对？忠心到底，这跟永恒有关。圣经里面给我们生活的方式没有一样不跟永恒有关的，那些跟永恒不太有关系的东西都不是我们需要优先去留心的东西。我这样讲大概没有算太过分。 所以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使我们变为完全。神就想要我们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时间里面，才会有这些百般的试炼。有人讲得很好，说时间教育我们永恒，或者应该说就在时间里面，神要我们学习永恒的事。那雅各称我们会遭遇的这些让我们不是很自然的就想要这样做的这些事，他说那是一个试验，试验。他说你的信心要经过试验。这个试验这个字跟试探是同一个字。中文把同样一个希腊字，有的时候翻译作试验，有时候翻译作试探，多半的时候它翻的是很正确的啊，因为试探常常是一个试验。可是你要从看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告诉你，希望大家已经逐渐的养成习惯看真理能够从不同的层面看它，而不要常常来问这一类的问题。到底我现在遇见的事是试探还是试验？你不要问这种问题好吗？因为任何试探都是一种试验，而任何试验里面都可能包含有试探，要看你从哪一个 层面来讲。接下去雅各在这一章圣经的中间那里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神从来不试探人，试探是从魔鬼来的，神从来不试探人。因为试探的意思就是想要你失败，探一探你，希望你失败，魔鬼的意思是这样。可是神不是，神是希望我们成功，神希望我们得胜，对不对？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是神给我们一个考验，那个叫试验。当你从魔鬼的角度来看，那个叫做试探，同一件事，对吗？你如果有一个让你很麻烦的小孩，你说那是试探来试验，当然是神的试验。可当然那里面也有试探，因为你有可能会生气起来，对吧？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你在生活当中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很难离开试探跟试验，同意吗？同意吗？这样你就会同意雅各为什么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这个试炼是我刚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把它讲得很正确。中文圣经有的地方试验是试探的一个字，可是在这里是试炼这个字。那神试炼我们目的就是要炼，这个字本来就要把我们从原来有掺杂变成好像变成纯净，对不对？原来可能不是很完全，要把我们炼成可用啊，所以这个是同样一个字。那可是这个无论是从神来看是要锻炼我们，或者从魔鬼来看他想要试探我们，要我们失败，在神来说，在我们来说，那都是一个试验。对不起，我们现在在讲绕口令，你就知道那意思，对不对？好，那是一个试验。那个试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跌倒，或者说要看我们 考出一个不太高的成绩，不是，目的不是这样。没有一个老师应该考试的时候是希望弄出来说你看我就知道你没有好好读书，不，他们希望你明白那个考试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我读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有一些不会的，要让我们知道说那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改进。当然现在的社会因为有许多的考试制度，有的时候考试成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跟资格有关系哈，所以不只是大考的时候才这样，变成平常的考试都带着那种味道，其实那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常常带着那个态度。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显出我们哪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吗？虽然最后有可能那个考试会带来想要知道我们是否有资格进到某一个学校里面去，或者有资格进到某一个公司里面去，或者有资格做一件什么事，或者有资格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职务，一个职称。 但是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一个考试一个测验，我们应该尽量这样，即使在这样社会制度里面，事实上这样的人比较容易在真正的大的测验里面，他容易在那里面弄得好，而且得到那个他想要得到的一个资格，一个进阶的阶梯。所以事实上新约圣经翻译作试验的那个字常常是就有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有一个人经过这些以后，他就会具备一种资格，好像 qualified， 就拥有一种资格，就如同一般的考试一样，对吧？哦，你如果这一次考过了啊，你就变成拥有资格。现在我可以进到内湖高中，我可以进到中山女中，我可以进到哪里去，或者考大学可以进到哪一个学校，那就具备一个资格，或者进到一个公司里面。所以很有趣，那个事业那个字有这样一个意思，具备一个资格。而这个字呢，在古罗马的时代也被用来讲到一个纯净的钱币，因为那个时代的钱跟今天不太一样，印钞票啊这样，而是用银子在做钱币的，对不对？那如果那个银子的纯净度不高，当然价值就不高。那你要用的银子一定要是纯银，否则加点杂质就等于是有点欺骗了哈。因为他用称斤论两来，钱币大概不应该说称斤称量。论钱吧，来买卖东西啊，来这样哈。那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纯银、纯净的银。这个纯净的钱币也是用到这个字，在古罗马的时代。所以这个跟神试验我们、试炼我们有关。神的这个百般的试炼，是为了让我们被试验，目的是要让我们被炼成。纯净，好，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那当然你要记得，同样一些遭遇背后有另外一位，有另外一个动机，他希望你失败。所以你常常遇见这些事，你要常常留意，我到底想要听哪一边，我要转向哪一边。这个是主日学老师都以前的主日学老师会教孩子唱的歌，就是我们心中两个王，一个是魔鬼，一个是耶稣，你要听哪一个，差不多这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都会遇见这些事，这是在这里讲到试探、试验、试炼的意思啊。很有意思的是，在讲到试验的这个字，它跟荣耀是同一个字根啊。Dokimos 这个试验这个字，荣耀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doxa， 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所以显然在神的心目中，真正的荣耀的意思就是纯净，对吗？真正荣耀的意思是纯净。今天这个字可能在一般的世界上，有的时候已经被用成另外一种意思了，在媒体上出现，很多人都认识你，那个叫做荣耀。可是原来圣经讲的荣耀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用这些话来思考，来匡正我们对于荣耀、光荣这些的含义，它应该是像这里讲的这样，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有的基督徒正在受苦，他很不喜欢读这段话，他觉得我现在一个苦已经快要垮掉了，还有百般的试炼，神好恐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天里面你就可以遇见好几个这种东西，所以才叫百般的试炼。你不能在那些比较小的事上，看起来你怎么选择获得或者伤害并不那么大的区别，并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你随便做选择，那忽然来一个一选择就会影响深远的事，你不要指望你很快就会选择的很正确。所以这个百般的试炼里面，可能也许在一个大的试炼之前，会先有十个小试炼来让你学习操练一下，你一定要在那里得胜。 你每一天一点事情你要生气吗？如果你没有学习那些事情，总有一天你没想到的时候会来一个很大的事，那个时候你像以前一样没有学习，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发了一顿脾气，那个脾气有可能带来很深远的影响。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这个百般的试炼，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神给我们百般的试炼是很大的恩典，也就是借着那些小的 case 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使我们能够忽然面对一个更大的考验，我们能够通过。加勒跟约书亚就是这样，我想他们在平常有这样的学习，所以才在忽然一个进去窥探那地的一个很大的考验里面他们得胜了。而那一次的考验跟其他之前那些他们发愿那些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就是表示我就是不喜欢，就是稍微像这样，他们完全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那一次他们一这样做，神就下了一个决断，说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地，就是这样。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次会有这个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在平常的小的事情上就学这个功课，对不对？要了解我的意思。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小小的事就有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你如果想要知道想要认出生命当中有哪些东西是要使我们练成纯净，要带给我们荣耀，要使我们具备资格，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读圣经，留意里面讲到的神的话，你去遵循神的话，你立意要遵循神的话，凡是跟神的话违背的你就要放下它，要逃避它。一旦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就很自然会遇见许许多多不同的试炼。比方我们常常提到的，你如果读圣经会留意到像这样的话，就让你常常喜乐。要读到这样的话不会太难，因为圣经讲到跟这个相关的话实在是相当的多。好，你如果真的把它当作认真的把它接受进来，告诉自己说，我神要我常常喜乐，你就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刚已经告诉你，你读神的话需要用智慧，对不对？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我们常常喜乐，那什么意思？那显然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去喜乐，神并不喜悦。有的基督徒连这样最简单的把这句话诠释成这样都不诠释的，所以当他们没有喜乐，他们没有觉得得罪神，他们觉得不去传福音得罪神，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不喜乐是得罪神。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如果 你知道你纵容自己留在郁闷的情绪里面是得罪神，接受了这个以后，通常一个小时之内你就会遇见第一个试炼，百般试炼里面的第一号。我讲一个小时讲得很委婉很客气啦，有的人刚读完这个说不定30秒钟之内就会遇见，刚好你的孩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你很快就不舒服起来。我们很容易这样，你马上面对一个考虑，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常常喜乐？对不起，我分析的这么详细，可是那就是我们领受神的道的秘诀，对吧？我刚刚虽然只讲第一章2-4节，其实我已经包含了这一章圣经里面的好几件事了。我刚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你，那是要考你看看你有没有预习，就是雅各书第一章讲什么。我希望你能够不需要翻圣经就知道雅各书第一章讲什么。他前面讲到试探、试验、试炼，这个考验，接下来讲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我刚刚讲到智慧，对不对？你要真的能够遵守神的道，有时候需要用智慧。接下来讲到试探啊、考验啊这些的区别， 然后再来就讲到你要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我刚才也讲到这一件事， 我下一次我们还会再讲，可是今天我先讲这些。所以你看你很容易遇见这个的，对吗？那你没有在那里得胜，你不知道哪一次是窥探那地的那一次的得胜，哎，或者说那一次的失败，你不知道是哪一次。所以我们最好小心一点，对吗？这不是叫你紧张兮兮的啦，神没有那样好像猜谜一样，这一次这样下一次也许就要抓住你，他没有这样。事实上他让神的百姓允许他们经过十次那样试探他，最后神才够了。而这个十次中间神再三的警戒他们的，只是他们没听进去而已。那我们要小心，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很小的事也会遇见这个。对不起，我讲一个我刚开始学习这些功课的时候遇见的一些事。你越认真的学这些功课，慢慢的这一类的见证就会没有那么多，因为你已经更习惯于活在那里面，你就不会常常有这种很明确的这种考验的样子。所以我有时候讲的都是比较以前的经验，可是我没有觉得很安稳。我知道就是未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又有一个比较特别，你不小心你就会失败。很多人听我讲过一个有趣的小见证。那个时候快要三十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刚开始侍奉主，在宜兰那里服侍主。那个时代，我们年幼的时代，在台湾不太容易吃到苹果哈。苹果是进口的，而且都比较贵，可能家里有人考联考啦，人生病啦，才有可能吃到苹果。那还是有一点钱的人。可是后来苹果有一点开放，就变得比较便宜。台北火车站那个时代，旧的火车站常常有人拿着一篮十个苹果在那里兜售，十个100块。有一次我们要回宜兰，经过台北火车站，看到有人拿着一篮9个苹果，然后9个100块，都很大很漂亮的苹果。我们两个就掏出钱就跟他买。正在付钱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个人经过，拿着看起来完全一样大小的苹果，10个100块。就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为什么晚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买到，就差一个苹果？然后我们拿着那9个苹果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可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我们就跟对方说，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说感谢耶稣，对不对？之后就把嘴巴转过来，意念的转过来，感受也会跟着转过来。那大概不用多久，当你这样回复过来以后，回头再看，就会觉得说，为一个苹果失去神的果，多么不值得。你有没有觉得那样是失去神的果？我觉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经明确的讲，神的果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有没有觉得在圣灵中的喜乐是神的果的要素？就是像这样。所以为一个苹果失去神的果，多么不划算。可当时我们觉得很大的事，一个苹果哎。所以我们可以为被一个商人也许欺骗一下，少了一点东西，多了几块钱，很生气。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争这些，如果可以自然的争取我们就争取，但是切记不要失去里面的喜乐平安。如果会让你失去，那我宁可把那个看起来是损失亏损的东西放下来，因为你必须权衡轻重，对不对？所以圣经说要在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做老大了，那个是最优先的。就是像这一类的事，你一定跟我一样不时的意见，对不对？可是我很希望你跟我一样，我们那时候那么认真想要学这个功课，在没想到的时候，不是太久的时间，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好像整个体质有一个改变。遇见这些事不太搅扰我们的心，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通常来一下而已，很快就让它过去了。最好我们能够这样，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并不意味着我们整天就在那里紧张兮兮的，哦，等一下选择，等一下这样，啊，常常要流眼泪顺服。谁告诉你的？谁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神可以把我们放到一个像神一样可以稳行在高处的地方，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那不是到永恒里面才成全的事，你越早学习这个越好。 父母愿意学这个功课，也就会有智慧教导孩子也学这个功课。但愿教会弟兄姊妹认真学这些功课，好，这样让我们生出忍耐来，而且忍耐也成功，叫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讲完了，再把这三节圣经读一遍好不好？一章二到四节。是我太太叫我不要讲太快的，所以我一次讲三节，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二三八，颂赞诗选二三八，我是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方。